大家好，我是蒋吴云南，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如何与 ABC 的子女相处。所以第一个问题，有 ABC 子女的请举手。哎，不是每个人都有。OK， 第二个，小孩几岁？所以五岁以下的，五岁跟五岁以下请举手。哇，很勇敢，而且这个是最好的时间，你现在学了你以后就不用学。 OK。 小学的，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当时六年级，好了，六年级一到六。好，初中、高中、大学，长大了在做事情了。好，有孙子的请举手，孙子孙女的。 OK， 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哈，所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进入正题哈。今天的题目有四点我要讲的。第一个是刚才我问你们小孩几岁，对不对？所以其实教养子女的期望其实是一个过程，你不能用教养三岁的小孩的方法去教一个 teenager， 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期望，我们的过程，还有我们的互动，互动会改变的，然后还有界限。第二个题目呢，我们会讲到我们为什么不能跟小孩相处，所以一定有一些东西难阻我们，我们一定有一些东西我们一做出来，譬如我一骂他就跑掉了，那这些叫我的就是说叫做摧毁性的沟通模式，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些事情。第三个是说，假如这些不好的东西是不好，那我们怎么样跟小孩去沟通才可以相处呢？所以我会讲全面有效的沟通。第四点是说，既然这样讲，那有什么技巧，有什么方法可以真的是建立感情，让我们可以影响他，可以正面的建设性的影响他，帮助他们成长。那这跟就算你的小孩已经成年，刚才一进来有人问我小孩长大了可不可以用，这个不单是小孩长大可以用，而且呢你在家里跟其他的家人，跟你的父母，跟你的配偶，跟你的朋友，在公司里面都可以用的哈。所以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就是为了要学习怎么跟我们的 ABC 子女相处。因为你说儿女是你所赐的产业，我们既然有了你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既然只有十八年的时间，差不多十八年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你要我们怎么样去跟他们相处，让我们对他的影响是正面的，是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主耶稣面前，而且他在世界上，在社会上有正面的影响，而且也会可以学会怎么面对人生。我们就将一切今天所谈的，我们所分享的都交在你的手中，也为在座的每一位的家人，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孙儿孙女，他们的配偶，他们的上一代，一同来祷告，求你的荣耀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第一个先介绍一下，我的先生也在座，请你站起来。 OK， 所以我的先生，我们家很简单，只有一个儿子，然后有我给你们看这个相片，我有一个师父啊，有人看到这个相片就说惨啊，儿子在美国讨了白人做老婆。 OK， 所以我不觉得，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我每一次谈到我的师父，我爱我的师父可能比我爱我的儿子更大，因为我等了好久才有一个女儿哈。那我有一个小孙女，也有一个小孙子。那我的先生旁边就是我的婆婆，就是她的妈妈，今年已经93岁。这个相片是几年前照的，所以我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不单有孙儿孙女，还有去年我又多了一个孙子。 所以我真的可以站在你们面前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可是因为我是做辅导的，有很多时候有人来见我的时候，他们说我的儿子女儿长大了不愿意结婚，有结了婚不愿意生小孩，我们的小孩本来念书念得很好的，可是长大了以后他又做这个做那个，所以父母有很多的那个他们的难处哈。那回想到，其实我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就是说，在他们还在的时候，还是在我们有时候他们长大了出去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跟他们相处。可是我最主要的是说，从小到大怎么跟小孩相处，所以无论你的小孩几岁都有帮助哈，希望都有帮助，靠着神的恩典。那我就要提醒一下我先生，等一下我传一份我有一个，因为我 Parenting ABC 是我在2005年开始的一个事工，我是加州的家庭婚姻治疗师，可是我最大的负担就是为华人还有像我们一样的人来服务，所以我也很喜欢写文章。所以假如你有兴趣，你可以 sign up 哈，可以写拿我的电子邮部报。对不起，我的广东国语你们听得懂吗？
听得懂。
OK， 所以我们下面就讲那个教养子女的期望过程跟互动跟界限。所以刚才有些人走进来就有说，我就问你们，你们对儿子女儿对孩子有什么的期望，有什么的指望，有什么的希望他们将来怎么样。无论他现在几岁，譬如他现在30岁还没有结婚，你说我的期望就是他快一点结婚。 OK， 你现在就转到你旁边跟一个人说，我就是讲两个期望，好不好？很快的，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所以就跟你旁边的人说，我对小孩有这个什么期望。就是你现在你想的，你想的什么就想什么，你从前怎么想也可以。 OK， 我说时间不多哈，所以你们有什么期望，要不要讲出来有什么期望啊？做基督徒啊。好，还有呢，快一点。
健康
听话。
上大学之前能够受洗。讨一个基督徒老婆。
有没有
华人的基督徒？
有一位弟兄说华人的基督徒。所以我有没有最后一个机会呢？有就讲。
我希望我的孩子是大神的生命体，用神来帮助他。
OK， 好，谢谢你们。一般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我因为问了这个问题很多次了哈，所以我把它写在这边。你们有找到你哪一个吗？找到的请举手哈。
最好都有。
都有。那你想不想知道我的期望是什么？我就是我先讲一下，我小孩小时候我没有信主，所以你们有些人说啊，把小孩带到神面前什么，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我跟我老公都是 Berkeley 念那个电脑工程，我们出来做工程师，然后我就在那边公司里面希望步步高升，就我们两个就是想赚钱哈。可是呢，有了小孩以后就发觉小孩好麻烦，用很多时间，然后我本来不吃早饭也没关系，现在有了他又要吃早饭。所以很多东西都不习惯。可是到我在他5岁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后来就一直想这个问题，我究竟要的是什么。所以我给你看一下我的这个健康快乐。有想健康快乐的请举手。小孩子很小一出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数他的手指头脚趾头，然后看看那个是不是健康，然后我们就说我的小孩快乐就好了。可是呢，到他慢慢长大，我们就跟他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不做这一个， 所以他在不快乐的时候我们不管哈、啊。所以我们跟他说你以后为怎么样好怎么好，可是他的感受啊什么我们没时间去管。所以健康快乐，你们回想，假如有什么事情发生，小孩你希望他怎么样，是不是健康快乐？来看我，看病的人通常是就是跟我说，我就是要他健康。看心理病的人就说，我要他快乐。我们往下看哈，我的想法我有两个，一个是心连心啊、不晓得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你跟他离开很远，他在香港你在这边，还是他在出去念书还是出去做事，你心都觉得跟他连在一起。小孩去了上学，你知道他他长大了，他不是，所以其实有一个过程，就是说小孩小时候有一个阶段，他们喜欢朋友比喜欢我们更多，对不对？可是你是不是心里还是想，我希望我的小孩，我在他眼中还是很重要，希望我们的心还是连在一起。所以你假如是基督徒，你心连心的时候，你都会影响你的小孩，他也会觉得耶稣是那么重要，对不对？另外一个是让我放心。什么叫做让我放心？什么叫做不放心？不放心，例子有没有？有些人他们来找我就说，我的小孩现在不念书了，还是我的小孩现在很 depressed， 我不知道怎么办。还是有些人是说，我晚上我小孩不回家的，我三点钟醒来跑到他房间没有人了。我有些家长那个不能放心，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刚才有些人是说，你希望把他带到神面前。我希望带到神面前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交托给神。那我就在下面讲哈，你们的讲义里面，因为我刚才我的讲到那个互动还有成长，我说婴孩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他的保姆，对不对？我们就是照顾他，他什么都不懂，吃啦，换尿布啦，他的异常所需完全都是我们照顾他，懂对不对？懂不懂？然后慢慢的他长大，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很会管小孩的，我们是他们的经理人，我们每天帮他安排上学，做什么功课，有什么活动，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管着，就是好像一个经理人在管他的时间，有没有？有没有老实的招应？你在小孩小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管他很多事情？有没有很忙？我刚才说很忙很麻烦就是这个意思，懂不懂？可是有一个阶段是他们从那个很黏着你的那一个小孩变成一个青少年，有没有？他那个时候是不是要你什么都管他？那什么都管他有好有不好，对不对？假如我们什么都管他，他可能就会怎么样？
相反，
你叫他东他就西 ，A 他就 B， 对不对？所以都是你管得太紧的时候，他反叛的越大。所以我们的角色，我们做经理的时候教了他以后，其实你要想到，记不记得那个你看人打球哈？我有因为神的恩典，我从前的教会，我在那边做儿童传道人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是你们可能都认识他，他那个时候很喜欢打球，然后他长大了，他打球哈，就是林书豪的有没有教练？教练跟球员有什么不同？教练有没有跑去打？我们做父母，我们希望把小孩学教他很多生活上的技巧，让他长大，让他知道怎么洗衣服，让他知道怎么煮东西，让他只知道怎么赚钱，让他知道怎么去好好的做功课。可是我们是他的教练，我们不能就是整天在管你做完功课了没有，因为你每一次问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反作用，我等一下给你看哈。那下面还有一个有成年的小孩的人哈，现在是为你们说，孩子18岁以后，我希望你们想一下，你要不要做小孩的顾问？顾问跟经理有什么不同？ 有没有人可以在公司里面从你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顾问跟经理有什么不同？公司有没有经理？
有问才有
他。顾问就是你顾他，你问他，他不会整天来看你做了这个没有，你做了这个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小孩长大了以后，我们假如还是整天是告诉他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那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我要你去哪一个学校，不如我要你交怎么样的女朋友，不如让他来找你做顾问。我最喜欢的一个，我记得小孩去念大学的时候，他有一次打电话回来说，妈妈怎么煮三文鱼？那好像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可是他问的时候我心里很甜，你都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小孩要煮一个新的东西，可是他没有煮过，他要想着问妈妈。有一次他说，哎，爸爸在不在家？我有一个圣经里面的问题，我读了一个东西我不懂，我要找爸爸，爸爸在哪里？所以就是顾问，就是这个这样的，他愿意来找你，愿不愿意，希不希望你小孩将来是自动自发的来找你谈。连他第一次遇到那个他交女朋友那个事情，他都跟我们商量，好不好？好不好？你那个时候假如你就是说他不是中国人啊，那怎么办？那我们就看一看下面哈。所以刚才讲的提到那个在爱中我们要管教小孩，对不对？管教小孩其实在你的讲义里面有讲到要教导小孩，我们很多东西可以教他，我们是不是很会很喜欢教小孩？那小孩通常会跟我 complain， 你知道他们会说父母，我的父母都是，他用一个英文名字，英文名词，他说他们都，他说start with a L， 从 L 开始 L， don't lecture me。假如我们教导变成一个 lecture， 每一次看到他就是教教，把东西教，你知道吗？现在的小孩他们会想上那个网上找很多的资料，他们有很多东西听起来好像他比我们懂得还多，是不是？可是有些东西他们真的不懂，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活，如何活在神的恩典以下，如何活在神的审判以下，是不是？就是说怎么样看我们很多东西，他们要你每天那个每天每时每刻可以训练他的。我想到一个故事，我小孩小时候，我们差不多幼稚园 kindergarten 就带他去打篮球，我们也喜欢小孩打篮球，因为我喜欢打篮球。那他去打篮球的时候呢，在那个 YMCA 的 team，就发觉那些小孩，我记得小孩子，我们有一次，他们哇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中了一个篮，然后人家的不，为什么？他投了别人的篮，你知道吗？那我就发觉呢，我在观察，就有些家长很紧张小孩打得好还是不好，然后呢教练也是很紧张可不可以赢，所以呢有些小孩不是那么很出色的小孩就没有什么机会。我记得到他四年级的，可是他一直喜欢打，我们就给他打，可是到他四年级的时候遇到两个教练非常的有爱心，我记得那个他就不管他你打得好不好，总是有机会给你去打，好不好？那他去打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在那边啊，他们的团队一直在输啊，慢慢的有好像没有什么机会，然后我好像那个我就坐在地上，我就在旁边就一直为他祷告。后来他 half time， 他来跟妈妈说，妈妈我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我说妈妈一直为你们祷告，就是你尽你的本分，好好的好好的打就好了。那他就说我看到你祷告，然后下半场的时候我小孩中了一球，他中了一球，他们的球队啊，不，他中了两球，他们的球队就是因为一球赢了，就是因为两分赢了。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两个人，他我小孩还画了一个图，还写了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文章，他画了一个图，就是说我们就说在我们觉得没希望的时候我们继续的祷告，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训练，这个在 internet 那边你小孩在那边说啊那个什么打球啊有什么什么的技巧啊，他学不到， 他学是爸爸妈妈对神的认真，爸爸妈妈对神的信靠交托。所以可是小孩会不会做错事情？错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是要矫正哈。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点到这边，我们就一直往，因为我要给你看这个图，很多人的成长是不太一样，是不是？可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是越来越大的，对不对？希望他越长越大，身体越来越健壮，希望他的智慧越来越深哈。那我要你们看的就是这个，好像树轮。要记得你的小孩，无论他现在几岁，其实这一个图，我假如你的小孩已经过了十八岁，你不要绝望哈。可是我希望你小孩还小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弥补。不过有些父母就要，我要你看，是不是小孩可以越来越尽责任。我的小孙女很小的时候，师父就教她，每天帮忙 set table。我们吃饭以前，就是找东西给她做了。然后有一个工作哈，在他们来看我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一个工作，因为我的家刚才我为什么摇铃？一个是因为我从前是儿童传道的，另外一个呢是因为我家我发觉我从前我煮好饭。我大叫没有人来吃的时候，我声音会越来越大，然后我就觉得很气，我那么累，我上下班回家我在煮好饭没有人来吃。所以后来在小孩小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习惯，我就开始我们家吃饭是摇铃的。那而且呢，这个是给他知道摇铃呢是妈妈煮好了。那他跟我先生不来的话呢，我就坐下来看我的 magazine 哈，我看杂志啊还是报纸啊，我就休息一下下。可是因为有这个大家的互动，他们都同意的话呢，他们就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说五分钟以内可不可以来，他们好像我说两分钟以内，他们就说两分钟太短了，五分钟。所以我说五分钟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说吃饭我们煮饭用很多时间，然后我们很希望很热，中国人对不对？哇，那个大家一起吃了就什么。可是假如你的表情，假如你来坐下来的时候已经是生气，可不可以相处？是真的相处吗？是真的是享受那一顿饭吗？所以我就可以教你一个方法，买一个这个几块钱，就是跟他们有一个规定，我摇铃你们就来好不好？因为妈妈好累，我没有气。因为你越声音越少越温柔，人家听得越清楚。假如你很大声的去哄他，他可能都听不进去。所以你要给他一些责任。我刚才讲的我的小孙女，我小孙女每天帮我们预备把桌子弄好。那个时候小弟弟只有两岁，他四岁，所以他做这个工作。可是当我开始摇铃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抢着要摇铃。所以我家里有两个铃，我说你去摇铃叫爷爷，你去叫摇铃叫爸爸跟妈妈好不好？所以两个人都有工作。所以我们假如每天都是觉得我为这些小孩牺牲，我去上班，我去煮饭，我要洗衣服，我要洗碗，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好累，我好讨厌他们。假如你有这样的心态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你就要学习给你的小孩一些工作。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你要念书，你不要进厨房。因为我妈妈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教育，她就是因为这样子被人家欺负。当然从前是重男轻女，而且在香港哈。可是她给我的教育就是说，你不要进厨房，你进厨房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好好赚钱，你以后才有将来，就是将来的盼望。你以后要赚钱，你赚了钱呢、啊、你假如我妈妈也希望我结婚，可是她说你结了婚你不要完全信你的先生哦，因为男人都不可靠。 OK， 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灌输的，我们灌输什么他们就记得什么，所以他就影响他的哈。所以要不要给小孩自由？你小时候什么都给他做，然后越到青少年的时候要把他管回来，容不容易？所以你要记得从小变大， 一个两岁的小孩不要教他煮菜，所以你慢慢的到他十八岁的时候，希望他可以到大学的时候，他会知道怎么写 check， 什么去信用卡，什么买东西怎么煮饭哈。所以这些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我下面就是讲身教跟言教哪一个重要。刚才已经提到林书豪，这个是他很小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爸爸很喜欢看 NBA 的那个，他就是那个比赛，他是喜欢看。然后呢，他们老大出生了以后，爸爸就带老大去学那个篮球。那小书豪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很想打篮球。这个是谁？Whitney Houston， 就今年他的女儿也死掉了，是不是很可怜？所以你们要记得，身教跟言教都重要。我们很多时候是讲很多道理，可是我们所活出来的，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OK， 第二个题目想常用的虚伪式的沟通模式。会伤害彼此，所以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跟父母谈？所以第一个叫做什么？唠叨。好，我等一下给你看什么叫做唠叨。你们觉得有谁觉得自己很唠叨？请举手。OK， 有，谢谢你的 honesty， 谢谢你很诚实哈。小孩喜不喜欢你骂他？很凶的说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对，然后骂他，用脏话，用什么骂他？他愿不愿意跟你谈？你会不会有很好的相处？第三个是不倾听，只有你讲，他们讲什么你都说不听不理，然后你不信任他。他假如他回来跟你说，我在学校里面有遇到，有多少人小孩可以回来跟你说，我遇到这个难题，我心里很难过，我很希望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竟然会说，就是你不用功嘛。所以假如他来跟你说，这个东西很难哦，我进不到 Harvard， 我进不到 Stanford， 我想我没希望，你就在那边骂他，因为你不用功，所以你现在成绩不好。假如你好好的用功，你就不会有问题。这样的父母可以跟小孩相处吗？ OK， 下面讲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我警戒养育他们。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有没有姐妹是说，嘿，是你看都是那些弟兄这样子。虽然是圣经里面讲父亲，有没有妈妈也是惹儿女的气？什么叫做惹他们的气？刚才我用那个例子是说，人家做不到，你一直跟他说他没有用功，你知道有多难过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在公司里面，你做一个事情已经用尽你的方法，你念神学院，你在那边很用功，然后人家在那边你都不用功的，你那个比那个。所以你知道有些小孩现在变成 give up， 父母来跟我说，我们的小孩为什么都 give up， 为什么 give up， 你们懂吗？give up 就是放弃哈，放弃就是说我用功也没用，我宁愿不读，你懂我的意思吗？假如我放弃呢，我还可以好像很酷，我跟人家说 I don't care。 可是假如我很用功，然后我考到 C， 然后回家给妈妈骂，然后朋友是说，你们不是中国人都是数学很好的吗？所以你在哪里你都觉得不讨好，所以不如放弃，所以躲在房间，只是自己上电脑，不找朋友，不跟爸爸妈妈说，不什么都不理了。我现在我只要把自己藏起来。这是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的闷气，他里面有很多的难过，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我们下面就讲一下沟通为何不简单，给你看一下那个。我最喜欢讲这个，讲真话需要两个人， 一个人愿意说，一个人肯听。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很喜欢告诉小孩不要说谎，对不对？我们都相信不要说谎，对不对？同不同意？同意，对不对？所以可是呢，小孩譬如我们说不有跟他很多规矩哈，不要说谎，不要打架，对不对？然后很多不要。所以譬如有一天你收到一个电话，老师说你小孩今天在学校跟人家打架，他小孩一进来都没有进门哈，你一看到他的头这个脚一伸进来，你就立刻就说今天在学校为什么跟人家打架。然后那个小孩说我没有打架啊。所以要打架要说谎，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不敢说？因为假如他说，其实有些父母连问都不问哈。可是假如他说我真的打了一个人，都没有讲下面，因为有时候是说他先打我然后我打他，对不对？有时候是其他原因。可是小孩子只要说我打了人，父母可能就打他两个巴掌哈，我告诉你不要打人，你为什么打人？然后我们就很凶的跟他说打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已经打了他，对不对？所以然后呢我们说你要说实话，不要说假话哦。你说你有没有打人？我没有打人。因为他说打人又被你打，假如他说没有打人又你又说他，你说我知道你有说谎， 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那个，我们从来不晓得他的心路历程哈。讲真话需要很大的勇气，你们同不同意？我们对什么人，有时候我们人家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哦，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找一个原因，这个叫做找一个借口。我们不希望把小孩弄成一个只会找借口的一个人。那下面我会讲，通常一个人讲话跟听话不太简单哈。给你看一个图你比较明白，这边是说有很多步骤，可是每一步都打五折。那我们通常讲了很多话，好像今天我跟你们说话说了以后，你们听不听得清楚哈，每个人的听接收不太一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只听清楚一半，听清楚只有一半，然后呢听清楚了可是不一定明白，有没有？每个字都知道。所以这个跟 ABC 就很重要了。我们有时候我们是讲中文的，对不对？他们讲英文，然后呢来见我的，譬如一家人来找 counseling， 他们会说那个父母，我就跟他们说啊，那你们在家讲什么？在家里都是讲中文。有一个爸爸跟我说，有一次我在一个 retreat 一个退休会，我就讲员的时候，我问这个问题，爸爸说在家里 in the family we speak Chinese， 就是他是那天是很奇妙的一个机会，他说在家里都是讲中文，然后出去都是要讲英文，因为要英文好嘛，对不对？然后呢我说那在这样的教会举办的东西，你们讲英文还是中文呢？他说讲中文，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教会嘛。所以很多我们，可是为什么我讲这个，就是说当父母跟我说我的小孩你没关系，你就跟他完全讲中文，你辅导他就用中文辅导他，然后因为他的中文非常好，什么都听得懂。然后爸爸妈妈出去了，我跟小孩说你听那个中文听懂多少？然后我说 How much do you really understand？ 他说 50%。 OK， 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讲的东西他们不一定明白的，你知道吗？然后你很生气说我的小孩不乖啊，我的小孩不听话啊，其实他连听清楚听明白都没有听到。然后呢还有呢，他们听明白了他们不一定相信。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是说 make your bed， 对不对？ make your bed， 收拾你的床铺，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可是每个人的标准是不是不一样？有些人是要把家里弄得很整齐，好像那个五星旅馆一样，可是呢有些人呢只是说你就把棉被这样弄一下，然后立起来，总之不要是一堆，对不对？那这样讲了以后， 他们有些人他们不做，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不信有什么好处。他说 why， 我们父母很讨厌小孩问 why， 对不对？然后呢，可是他是说 it's going to be messy anyway， 所以你每天早上把它弄整齐，然后晚上又把它弄脏，不如就让它就一堆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不过我要告诉你，当父母生气的时候，因为小孩就算是他相信他去做，可是他不是每一次都记得去做，我们会不会生气？会不会觉得这个小孩很没用啊？刚才我说什么叫做唠叨，这个唠叨，你知道唠叨是什么吗？他没有做，不记得嘛，对不对？所以他在这边，你看走过去看到他没有做功课，你说做功课了没有？快一点做功课。然后你就走去厨房做你的事情，再过几分钟又找一个机会走出来，看到他在那边还是没有做功课，你就再说做功课了没有？还是你要做功课，就是把同样的东西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每天不断的讲同样的东西，这个就是 nagging。假如你不明白小孩为什么说你 nagging， 你说 I never nag， 那你就回去好好的在神面前审查一下，你有没有用一天以内讲同样的话讲了好多次。然后那什么叫做那个，你懂了吗？所以那个是小孩最讨厌 lecture 跟那个。那为什么不简单？因为我们其实都有痛处。譬如刚才有些小孩，我说有些小孩他们希望自己做得好，成绩都是 straight A， 小孩跟你的期望其实都一样，可是他就是怎么读都读不到 straight A。 然后有一个人在旁边说 You are lazy， 痛不痛？所以我们不小心还是故意会触到他们的痛处，他们会反击，然后就有时候是反击，对不对？他一个顶嘴回来我们就很气，对不对？有时候他们逃避，就是不跟你讲这些。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小孩这个很危险哈，有没有看到小孩都没有反应的，不知所处？假如他完全没有反应，你要想到他不知所处。错，我老公是我的国语，假如讲得不好是因为他教得不好。可是你要知道哦，我可能有几个字讲得不好，可是其他都讲得很好，我们要不要给他一个鼓掌？不知所措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反应，他好像不敢说 yes 也不敢说 no。我们在圣经里面不是说有，耶稣是说你是就说是，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不敢说话，就是我刚才讲那个说真话然后被人家说你这样讲是不对的什么什么的时候是很痛了。然后他根本，我们假如整天每一次小孩讲什么我们都骂他，他就不敢说话，不敢反应，不敢说我喜欢什么，不敢说我不喜欢什么。所以智慧成为求是很自然，对不对？同不同意？你觉得很快乐，玩 computer game video game 玩得很开心，跟爸爸妈妈讲话就是说功课做好了没有，考试怎么样，你的成绩那么差，所以很痛苦。你喜欢痛苦呢还是喜欢快乐？所以小孩很正常哦，他们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他们躲开那些让他不舒服的事情。所以我们相处，为什么这个题目是说我们如何与他相处？我们假如让他很愿意回来，很愿意回家，一看到家就是家，就是我终于回到家了。我今天就好像我们有些配偶在外面做事情，做了一天很累啊，一回到家啊，回到家了，家真好。还是一回到家啊，我宁愿不回来。所以这个我们要对我们的小孩想一下哈，不然的话不健康的互动并且变成恶性循环。所以下面我讲到全面有效的沟通啊，所以在你的讲义里面有这一个图，这个是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画的哈。所以你想到我们有信息的话，我们有发信的人也有收信的人，对不对？然后呢，他是说其实你那一封信呢不是那么简单，信每一封信里面都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事实，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才譬如分数怎么样， Stanford 比 Berkeley 哪一个好？我是 Berkeley 的。所以每一个都是可以，你是说啊，统计怎么样，事实怎么样。另外一个，我们父母最那个，你知道 appeal 呼吁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叫一个人，请你做这个做那个，帮我做这个，你不要做这个，这些都是呼吁，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假如没有反应的话，我有一点紧张。所以呼吁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东西我希望他做，所以呼吁他。什么叫做自我表白？自我表白就是譬如我站在这边，我一直在忙，一直在忙，忙好了把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呢我就摇铃，然后我就坐上来看书，然后他们来吃，他看到妈妈很 calm， 很那个平静，然后呢他就想到哈，妈妈，所以有时候你很平静的时候，他们会说好话的哈，谢谢你哈，煮了那么多菜。可是假如你在那边骂他，他被骂了以后过来，他会不会很容易跟你有很好的互动？所以这个表白就是，我等一下给你看的，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是你讲什么，可是有时候你们有多少人会跟你的最好的朋友，你会不会有时候心里很难过，你就打电话找一个你觉得他是好朋友、信得过的人，跟他说，啊，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了，怎么怎么，我心里很难过，会把你的感受啊、你的比较心里面的话跟他说。我们有一个习惯哈。我们因为我们是 OBC， 他们是 ABC， 我们习惯是说，我们上一代我们的父母很少跟我们说他们，有些父母会，对不对？有的请举手，有的请举手。你的父母我看到呀，我先生的父母也是很亲，跟他们很亲，那个甜蜜，就是真的是我们常常说，我希望小孩，我是小孩的好朋友。可是好朋友你一定要跟他表白你一些东西，对不对？然后我什么都不跟他说，我们就只是说，我从前念书的时候我要走五里路，然后在那个雪地里面我没有穿鞋子，然后我就很用功的苦读，我们读书的时候没有电灯，什么讲呢，这些我们受了怎么怎么的事实哈，然后就希望他今天在这个用那么多的资源的地方用同样的方法做我们要做的。所以自我表白是说，刚才我说哎，我讲的时候你们没反应，我其实在看每个人反应，假如没有反应我有一点紧张哦，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听得懂，还是没兴趣，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是一个表白一下我里面的在当时的一些感受，懂我的意思吗？哇，好高兴。然后呢，这个呢有一点就是说关系，我们跟小孩的关系是不是最宝贵？你们会来上这一课，就是因为你们看重跟小孩的关系，对不对？可是我们有多少时间是给他看到、听到，我们真的很看重这个关系？还是我有一个客户，他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已经上了大学，然后他出了一些事情，他来见我。我们讲到他家里的时候。这个男孩二十几岁的孩子有 depression， 其实十几岁已经有。他就讲到他在他我当我跟他讲他父母怎么样对他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讲到，我的父母 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me， 他们根本就不是看重我，他们看重的我就是他们的 trophy 是奖杯。就是说，他说他们跟他们的朋友是说，我的小孩去 Stanford， 我的小孩去 Harvard， 我的小孩去 Berkeley， 我的小孩去 UCLA， 然后每个人就在那边说，我希望我的小孩去哪一个。他说我的父母根本不理我是谁，他们看中我，就是我就是他们的以后用来给人看的那一个长辈。那个小孩很伤心哦，他讲的时候他是真的伤心，他是就是很多小孩都有这个误解，因为父母没有跟他讲给他感受到有多爱哈。所以我跟你们问一个问题，我们安静一下，大家看这个图， 就想一下，你通常你想一下，你过去一周跟小孩讲了很多话，有多少话是事实，有多少话是呼吁，有多少话是关于关乎你们的关系，有多少话是你将你里面的心路历程啊，里面的感受啊，你的想法，你的观察，你的需要告诉他，你自己不用举手。有没有都想到了？有没有都想到？我们看一下，我没有那个统计哈，不过这个是通常，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家长，这个跟我们的原生家庭还有我们的背景有关。我们的父母通常是不是都是跟你讲事实，呼吁你做这个做那个，好好念书，好好做事，好好赚钱，是不是？有多少人把自己的里面告诉我，等一下我再讲一下，这个是有意无意都表白了。假如我现在看起来，虽然我讲得很天花乱坠，然后可是其实有，因为有些人会演戏哈，我也不太会演戏。可是假如我很紧张，我就会，你就看出我很紧张，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父母也是一样，很担忧。有一个妈妈跟他，啊，我的女儿整天就说 ，Mom, you worry too much。她讲的时候，她那个连她的表情，她都是在，她就是长期都是在 worry， 就是好的也 worry， 不好的也 worry， 就 worry too much。这个是真的，对不对？所以他要听到的时候要反省。然后假如你跟小孩子说，对啊，你讲得对，妈妈真的是担忧的太多，你一讲这一句，你跟他就感情就进了一步。假如你是说 I never worry， 我从来都没有担忧，可其实你担忧就担忧嘛，对不对？就给他已经看出来了。可是你其实他看不出来，你也跟他说，是的，我妈妈的看法是对这个事情有一点担忧，然后你就可以有对话，就可以有交谈。所以自我表白还有所以包括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讲，你用一下看一下，你就关于你的东西啊，最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啊，回忆啊，很多。那我问你，关系跟小孩的关系，我就看一个图片哈，是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是儿子上大学。那在那个那很久以前哦，2001年9月15号，儿子上大学。那一天有什么事情发生？9月15号，2001年的前几天是911，911发生了以后，我要送小孩上大学。我那个时候已经念完神学院，已经是在做 intern 哈，那个时候做 intern 呀，做那个实习，做家庭婚姻辅导，所以我也研究了很多小孩的心理啊什么，然后父母的感情啊什么，所以我呢就已经一早就预备好，小孩要上大学，我会怎么样去面对。可是到事情911发生以后，你怎么平静你都会有影响，对不对？所以我长话短说，就是你假如写我的哦，我先生有没有拍那个东西，假如我的文章你喜欢看的话，我会，你今天就可以收到我的电子邮件。我先生现在有一个表拿出来哈，就是这样的样子，我会寄给你我这个文章。所以长话短说，就是说在很多事情我们跟他的关系，因为你突然间发脾气还是不高兴还是不开心，别人不晓得你里面怎么想。我的不开心啊，还是讲一点点故事，就是我们到了以后，我先生跟小孩都把房间都弄好了，他们上网了，觉得很好，所以他们就说，我先生就第一个说走了，就是我们该走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是说，哎，现在还很早嘛，我们陪小孩去买书，看看他的书店好吗？我们去买书，小孩在那边选了那些书，然后自己去付账，付了，我们在这边等他，跑过来说买到了，我们要走了。就我们那个时候，我先生就又讲， 该走了。我先生讲了该走了，我就说，哎，现在快要吃中饭的时间，我们可不可以去先到他的饭堂看看他吃中饭，我们一起吃一个中饭嘛才回家。还假装有一个笑脸啊。然后我们就在走的时候就很安静了，三个人都不出声。然后在饭堂的时候，在排队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排就拿，然后我这个儿子突然间转过来说，哎，妈妈，你的眼睛为什么有眼泪？你是在哭吗？他一讲的时候我崩溃了，我就哭出来了，我就说，我的妈妈都舍不得你，你们就那么要走，我怎么舍得走。然后我们就坐下来，我就跟他们讲，譬如我从香港来美国念大学，我来了以后我就没有，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妈妈，因为她在两年以后就死掉，我还没有回香港度假，我妈妈都已经死掉了，那个时候很贵哇，我是43年前来，42年前来，是不是42岁呀？1973年来念大学。所以那个我就跟他们讲这些，还有911让我很恐怖，觉得很恐惧，不晓得他们早于炸那些大学啊，还是那个 freeway 啊，我可能我都见不到你，可能飞机都不安全，我以后也看不到。我就想的很多，因为想到我妈妈48岁就死掉，我现在差不多了，我这个儿子我以后可以再见吗？就是这些事情，我心里很多话很多话。可是因为你看看刚才我说什么，有这个 communication 哈，你们沟通，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沟通什么？我们只说该走了，时间还不到啊，去买东西，去吃饭，什么什么，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都在讲事实呼吁，其实里面都在翻腾。我先生是男人嘛，对不对？他是说，哎，其实很多做爸爸的为什么好像没有很激动跟妈妈一样，就是爸爸不愿意，好像是说，哦，我儿子走了怎么办呢？爸爸不会的，对不对？爸爸是说啊 It's about time， 有没有听过？爸爸说 It's about time， 很酷 OK。 儿子呢就在那边，他也紧张了，来新的学校，然后又舍不得爸爸妈妈，可是也有 excitement， 对不对？你们在，我就不能跟那些朋友讲话了。所以 anyway， 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你以后就记得这个故事，你就记得怎么样沟通。因为你假如只是讲这些事实跟呼吁呢，你就忘记你的关系跟表白。所以我讲到，其实妈妈很难过哦，爸爸这样说，快走了，我们走了，我怎么舍得呢？只是几个钟头，到最后我们吃完饭，他们有我先生很好玩，他就说该走了。然后我就说，我们在校园照一些相，那再过两个钟头呢，妈妈就会走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我们在一家人在笑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知道那个软弱，我们有软弱的时候，神都知道。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有些人他们说啊，我现在情况不好，我不要去教会，我好了我就去教会。同样的，假如你跟你的儿女心情不好啊，什么什么，你不要说，哎，等我们好了，我们就什么。所以，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你愿不愿意改进？所以你回去再想哈，这些都在。所以我下面讲到沟通的定义跟功用，因为没有时间了哈。哦，这个是快的，啊，好紧张。沟通的定义跟功用，你们看，我们给你们有几分钟啊？现在？哦，还有20分钟，感谢神。你们在感谢神，你们回去看那个，你就是说你整天是呼吁呢，还是什么？不过我要你看你的讲义的第二面，有些填充题，对不对？你现在跟你旁边两位、三位，就是转过身跟一些人，还是跟你旁边，就是尽量的填。我们要很快哦，我等一下会摇铃，你就填这个填，这个填了以后，我们一起做这个功课，好不好？我们给你我先生说只给你1分钟 ，OK， 所以要快，所以你就填，譬如那个填充题需要2个字、2个字、几个字，最多4个字，一个空格。 谢谢。OK， 有谁还没有填这个表？我们应该有两份这个哈，请你不要拿着那个东西。我们是有两份吗？请你填哈。Have to turn off the volume so that it doesn't ring.、Yep.OK， 这边还有一份。你填好了就望我一眼，我就看看谁还需要时间哈。有谁更多需要多一点时间，还是都填了？我们现在不是要看我们
开始
哈，我们开始哈。谢谢你的提议，我们一起开始。OK， 有谁有填第一个？沟通是什么？请讲出来。
信息
方法。
交流。
表达互动。OK， 还有呢？
表达。
表白啊，好。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OK， 很多。还有没有？
互动
刚才有人讲了哈，谢谢。所以接着什么跟什么来沟通？
事实
讲跟听，事实，身体语言跟身体语言，表情 OK。 把自己的什么东西讲出来？
感受
想法，
希望
心情啊，很好。感受刚才有人讲，告诉对方，让对方可以什么跟什么
明白，
所以 understanding 让对方可以明白
理解。
那这个呢？明白理解吗？还是明白
接受
OK， 好，你们都答得很好。我说沟通是一个过程，因为沟通是，其实我刚才不是说你无论沟通是一直 continuous 是一个过程，永远不停的。你就算是小孩来跟你讲话啊，你看我一眼哈，小孩来跟你讲话，他跑过来你就转过去煮东西，你讲了没关系，你说这个是表示什么？所以是孩子一个给他一个 message 沟通，因为我们要刚才要传流那个 message， 有什么 message， 有什么信息。接着话语肢体语言，那等一下我会说肢体语言包括声调，包括很多其他哈，我们等一下看。把自己的什么东西讲出来，你们刚才都讲到想法感受，有人讲到盼望，可是你没有一个人讲需要，你可不可以把需要写下去而且圈起来？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好像跟人家讲话你是说我不告诉你，你应该知道然后那个人是说 What do you need？ 他做这个你说不对，他做这个你说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要什么？可是我们很小，这个是我不晓得是为什么哈。你们有多少人常常会跟人家说你的需要？有人吗？有没有？有过去一个礼拜有没有跟一个人讲过你的需要？
有
啊，谢谢啊哈。所以有继续讲，心愿很重要，对不对？我将来，刚才我一开始有一位弟兄就说，这个盼望那个期望是到什么时候呢？我说你一个心愿嘛，我就是我跟我先生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我也可以做太奶奶，因为我的婆婆就是太奶奶嘛，因为已经有四代，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啊，然后我有一次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媳妇在旁边说 Give her some time 因为那个时候小孙女只有五岁，我已经在讲那个做太奶奶多好啊，所以明白了解，接纳 是什么意思？譬如我跟你讲，我说妈妈，我的功课我真的好难哦，不能哦，我现在那个数学真的很难很难。那怎么叫做接纳？怎么叫做不接纳？不接纳的反接纳的反面是什么？ Denial， 拒绝，对不对？假如你说你很聪明的，妈妈知道你很聪明，你比谁谁谁谁谁都聪明，你只是很懒，你就是爱玩，这个叫做接纳吗？不是，对不对？所以要记得哈，我们的小孩跟我们讲话，他是希望我们接纳他讲的东西，不是说那你先不要那么快就教训他哈，你先把他讲的话你听进去了，你明白，你觉得数学很难，你也觉得很难过，考得不好，才然后呀，妈妈懂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对不对？先第一步嘛，我不是说先解决问题，我们假如先解决问题，他就会觉得不被接纳，因为我们会说那你就去补习班，那你就去，那这样子好了，你以后不要再玩 game， 每天就做四个小时的数学，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叫做接纳？可是我有一个小字哈，不一定同意。接纳跟同意有什么不同？接纳跟同意有什么不同？啊 ？May not agree， 有没有例子？所以，譬如刚才那个说，有没有人想到，你们的小孩跟你讲的东西，你可以接纳，可是不同意，有没有例子？
像他留长头发。
他留长头发。
对啊，我可以让你留吧，但是我其实不愿意这样。
OK， 所以你有跟他说，你说我其实不太同意。
你看那理发吧，他觉得好长头发好看。
他觉得长头发好看，你不同意长头发好看。
说他来讲。
对对，所以你结果就你为什么接纳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很简单，我们就看看小孩做的事情呢是有长远的后果的，还是只是暂时？因为头发长一点，等一下他就改变主意就可以剪。可是他做一些很危险的事，可能就以后就做成一辈子的伤害。可是所以我们现在要讲下面的东西，你们这些都明白了吗？有没有一个所以把需要想法还有感受圈起来，还有那个观察为什么很重要呢？观察是说你看到的跟我看到的不一样。假如我们两个人在吵，好像那个你听过那个故事叫做瞎子摸象，每个人摸的都不一样，说他像什么，他像什么。其实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对不对？所以你要搞清楚哈。假如你还没有签那个 newsletter 的话，请举手，我先生会把那个牌子给你。下面有一个问题，信息的来源，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人跟你讲话，是他的讲的内容，还是他的声调语气，还是他的肢体语言，给你的信息是最多的。所以呢，我就教你，我们一起做100%哈，100分，把它分成三部分。所以你觉得哪一个最重要？
肢体语言，
哈，声调语气，还有呢？内容都重要，对不对？可是我是说哪一个收到的人会觉得收到的最多。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我可以举例子，假装啊，我还有10分钟，假装我先生就是我的儿子哈。假如我跑过来是说，你为什么整天说我不爱你？你看妈妈又为你煮饭，又为你洗衣服，又为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你怎么那么说妈妈不爱你？妈妈就是很爱你。 OK， 这个是一个A option A， 一个是说，哦，你觉得妈妈不是很爱你，对不起，其实我真的很爱你耶。OK，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收到的跟你讲的不一定一样的。
是。
同意哈。所以你们看看那个美国的统计，有没有很惊讶？觉得很惊讶的举手。我跟你说哈，我辅导家庭的时候， 有 OBC 有 ABC， 我做这个填充题 ABC 的答案跟这个差不多。 OBC 是翻过来的。OBC 是说最重要是你讲什么，然后呢大声一点没关系，然后我们不需要什么声肢体语言嘛，对不对？所以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哈，所以你回去想一下，我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把下面的，所以这个信息的来源，所以刚才讲了怎么是摧毁，怎么让到你不能沟通，也讲到全面的沟通是什么，那我们怎么做呢？有什么技巧可以正面的相向的来建立感情？建立感情就是你的关系好，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有听过吧？所以就是同样的，跟儿子女儿都是一样的，跟丈夫太太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有时候发觉你吵架不晓得吵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你早于不断的在吵架，你要想我们的关系有问题啊，不是说学什么技巧，比如说中间有一些东西 missing， 有时候是因为刚才说肢体语言嘛，所以你譬如你小孩跟你的感情不好，你就看要想一下，哦，我是不是很久，他从前很喜欢我做什么，我现在都好久因为太忙没有陪他了，我找一个时间陪他，所以很多时候你要想用那个求神给你智慧。下面怎么说呢？我很感谢神哈，我们一起当我发觉我下面讲的技巧原来在圣经里面都有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因为其实神的原则就是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可以用的，那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在你的讲义分开三个，我要很快哈，所以第一个是听，所以听的时候呢怎么听呢？所以刚才是说小孩子说我父母不听我的，只有我听他，我听他们，他们不听我，我们所以父母说啊 I want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我说你最近有没有听小孩讲什么，怎么听他讲的东西都不合理，有没有他说的都不对，所以你要就算是怕他不对你都听啊，你听的时候呢不要论断，不要，你要听他，因为他其实为什么跟小孩讲话是最大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说有一个人愿意把他就算是不懂的东西还是错看错的东西都愿意跟你讲，好不好？是好的，你不听他到外面跟人家讲还有人欣赏他，然后他那些人就把他的心就偷过去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讲 I love you， 有父母跟我说他们长大了怎么能说 I love you 啊，很不好意思啊，那外面的男人可以跟你的女儿说 I love you， 那你怎么办？你做爸爸不能跟女儿说 I love you， 你懂我的意思？所以你要有什么心呢？有什么心？这个是什么？同理心哈，有同理心，设身处地，感同身受。还有什么心？还有什么心？有爱心哦，很好，有爱心。还有什么心？
爱心，
内爱心。所以这些都可以写下来，不过我写了两个，好奇心跟关心。关心就包括那个，你是关心他，你看重他，你跟他的关系，你是看重这个人，你关心他，你爱他，你有耐心，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说有好奇心？为什么有好奇心？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那个假如我们对他没有好奇心，他讲什么我们都是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说你为什么这样想，我们是 integrity 质问啊，你怎么这样说而非采访。什么叫采访？假如你是有信去访问林书豪，你会一直就跟他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为什么做那个，还是你会说哎，你当初怎么喜欢打篮球的啊，你在那个学校里面打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你采访，你们有多少人采访过你的小孩 就说哎，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刚才我是不是呀？所以那个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下面有一个聆听，就是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了。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人家讲话的时候，你打岔啦、责问啦、做别的事啦、想怎么样回答啦、跟他说他怎么错，我们都是没有真正的在听。那有一个假如你要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把他听讲的东西听进去呢，你可以假如你听进去，你会可以很简单的把他的内容跟他的感受说出来。就算是他不说 I feel hurt， 他没有说感，他假如你看，因为刚才我不是说的话肢体语言还有声调语气吗？假如你的小孩回家然后那个样子就是好难过，你需不需要他跟你说我好难过你才知道？你假如看一下他的眼睛，或者我儿子说妈妈你在哭啊，你是不是不开心？哇，他讲的时候就到我的心里面了，连到我的心里面，还有五分钟哈，所以连到我的心里面。所以内容感受虽然人家不说，你要给一些 attention， 就是说你不是只是专心想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我要讲什么，而是你听他，所以把他的内容跟感受重复哈。我们所以下面就第二个就在你的题目里面哈，第二个是你表达是 assertively， 就是 assertively expressing yourself 哈，表达你自己。刚才不是说自我表达吗？我不说你应该知道，还是我就说出来，我不逃避，我也是不需要支配你，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我也是把我自己。其实这个是教养小孩，对给小孩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他有那个界限，他有 boundary， 他不是妈妈，他就是他，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需要，让他。可是你假如你不讲的话，你就以为小孩就以为哦，我爸爸妈妈 they don't need anything， 爸爸妈妈。所以我们做家务做得很辛苦，然后我们骂小孩说你为什么不拿 A， 其实是两件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就是以为我假如做得很辛苦他就会拿 A， 所以你要回去想一下哈，并且重要的表达你的感受你的情感，并且在关系中要求你想要的东西。譬如我不是你一定要去哈佛，我不是你一定要 Stanford Berkeley， 我只是想到可能你要去那边对你将来怎么样。可是其实老实说你喜欢到哪一个学校，我相信你用功神会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啊，妈妈就可以放心。懂我的意思吗？就是给他知道你是不是完全没意见，而是你讲的时候你是关心他。哇，只有 OK。最后一个，面对冲突的时候，当什么事情发生，我觉得我的想法、我的需要，刚才问你们几个哈，所以观察，我觉得。我的想法，所以我可以跟儿子说，当爸爸说要走了，我觉得很难过，我的想法是，连爸爸都不了解我，我需要的是什么？我可以留在这边陪你多一点，就算是两个钟头也好。可是假如我这样讲的话，这个就是说已经是建设性，我没有骂他也没有骂爸爸，我只是说我难过，我不是说爸爸不能说回家，因为爸爸第二天要讲道，他也而且他是为了儿子的缘故，男人嘛，男人跟男人，我们东西弄好了我们就走。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你有空的时候，我们这一个题目我常常讲，就是说建设。所以刚才我们有没有讲到破坏性，骂人啊，怪他啊，唠叨啊，那些都是破坏性。我们有没有正面，我们有没有有效？有效就是说你做了，你讲了以后，你做了以后效果是跟你希望的一样。没效就是说你整天 做同样的方法，你每天问他一万次做功课了没有，只要让他更不负责任，只要让他更不愿意做功课，只要让他宁愿逃离跑到去 computer 那边哈。所以最后你们回家的时候就用这个诗篇十三篇，最后一段问我，刚才我说诗篇十三篇是说你回去用诗篇十三篇来用刚才那个例子把它填出去，大卫有什么感受，大卫有什么想法。下面最后一段就是温暖尊重的态度。有些爸爸跟我说，有一个爸爸说，哎，我骂小孩，然后我说 What's your attitude? 然后那个小孩子说，爸爸 What's your attitude? 所以我们也要，所以这个也是 OBC 觉得我们的父母都不尊重我们啊，我们要怎么什么 啊，所以你们里面都有很多那个应该讲什么不要讲什么，你们就自己看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你们来参加。小鱼你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你的儿女，你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教养我们的儿女，让他们成为你自己的属于你的，然后活在这个世界上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
谢谢老师，回去我再和您联系。